25年春季，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，以报复孝伯那次出兵。鲁襄公担忧这件事，派人向晋国报告。孟公绰说，崔杼将要有大的图谋，不在于困扰我国，一定会很快回去，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他来的时候不劫掠，一时百姓不严厉，和往日不同。齐军空手而归。齐国唐公的妻子是东郭衍的姐姐。东郭衍是崔武子的家臣。唐公去世，东郭衍为崔武子驾车去吊唁。崔武子看到唐姜觉得很美，让东郭衍为他娶过来。东郭衍说，男女要辨别姓氏，现在您出自丁公，我出自桓公，不可以。崔武子战事得到困卦变成大过卦。史官都说吉利。给陈文子看，陈文子说，丈夫跟从风，风坠落，妻子不能娶。而且他的咒词说，困于时，聚于吉离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兄。困于时，前去不会成功。居于吉离，所依靠的东西会受伤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兄，是没有归宿。崔武子说，他是寡妇，有什么方案？他的前夫已经承担了这个凶兆，于是娶了他。齐庄公和他私通，多次到崔氏家，把崔武子的帽子赐给别人，侍者说不行。庄公说，不用崔子的帽子，难道就没有帽子了吗？崔武子因此怀恨，又因为庄公乘他的机会攻打晋国，崔武子说晋国一定会报复，想要杀死庄公来讨好晋国，但没有得到机会。庄公鞭打侍从贾举，而又亲近他，贾举就替崔武子寻找机会。夏季五月，举国因为且于那次战役的缘故，举子来齐国朝见。贾戌日，齐庄公在北城设想里招待他。崔武子推说有病不处理正事。乙亥日，庄公去问候崔武子，于是趁机跟从姜氏。姜氏进入内室，和崔武子从侧门出去。庄公拍着柱子唱歌。侍从贾举阻止庄公的随从，自己进入内室关上大门。伏兵突然出现。庄公登上高台，请求免死，不被允许。请求结盟，不被允许。请求在祖庙里自杀，不被允许。都说，国君您的臣子崔杼病重，不能听命。这里靠近国君的宫室，陪臣正在巡夜搜捕淫乱的人，不知道有其他命令。庄公翻墙，有人用箭射他，射中大腿，他掉回墙内，于是被杀死。贾举、周绰、丙师、公孙敖、封惧、夺府、相依、楼英都死了。祝陀父在高堂祭祀，回到齐都复命，还没来得及脱掉礼帽，就在崔氏那里被杀。申蒯是管理渔业的人，退回去对他的家臣说，你带着我的妻儿逃走，我准备死。他的家臣说，逃走就违背了您的道义，和他一起死了。崔氏在平阴杀了宗灭。燕子站在崔氏的家门外，他的随从说，要死吗？燕子说，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？随从说，逃走吗？燕子说，是我的罪过吗？随从说，回去吗？燕子说，国君死了，回到哪里去？作为人民的君主，难道是用他来凌驾于人民之上？是让他主持国家？作为君主的臣子，难道是为了自己的俸禄？是让他养护国家？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，那么就为他而死。君主为国家而逃亡，那么就为他而逃亡。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，为自己而逃亡，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，谁敢承担这种责任？况且别人有了君主却把他杀了，我怎么能为他而死，又怎么能为他而逃亡？又将回到哪里去呢？门打开，燕子进去，把庄公的尸体放在自己腿上哭起来，跺脚三次，然后出来。有人对崔武子说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崔武子说，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，放了他可以得民心。卢普轨逃到晋国，王和逃到莒国。叔孙宣伯在齐国的时候，叔孙还把女儿嫁给齐灵公，受到宠爱，生下齐景公。丁丑日，崔杼立景公为君，并辅佐他。庆封担任左相。在太庙里和国人结盟说，有不亲赴崔氏、庆氏的。燕子仰天叹息说，我燕婴如果不止亲赴忠于君主、立于国家的人，有上天为证。于是歃血。辛巳日， 齐景公和大夫以及举子结盟。太史记载说，崔杼杀了他的国君，崔五子杀了他，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，因此被杀了两个人，他的弟弟又这样写，这才放过他。蓝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，拿着竹简前去，听说已经记载了，就回去了。闾丘英用帷幕捆住他的妻子，装在车上，和申仙瑜一起乘车出走。申仙瑜把闾丘英的妻子推下车，说：“国君昏聩，不能匡正，危险不能挽救，国君死了不能殉死，却只知道藏匿自己亲昵的人，谁会接纳我们？”走到眼中，准备住宿。闾丘英说：“崔氏、庆氏恐怕在追我们。”申仙瑜说：“一对一，谁能让我害怕？”于是住宿，头枕着马缰绳睡觉，喂饱马再吃饭。驾车上路，走出眼中，对闾丘英说：“快赶马，崔氏、庆氏的部众不能抵挡。”于是逃到鲁国来。崔氏把齐庄公的尸体停放在北城，丁亥日在是孙支里安葬，用了四把煞扇，没有倾倒，只用了七辆下车，没有用甲兵护卫。晋平公从泮水渡河，再移会合诸侯，攻打齐国，以报复朝歌那次战役。齐国人用杀死齐庄公的事来向晋国解释，派习租请求讲和。庆封到晋军中去，把男女俘虏分别排列，把宗庙祭器和乐器赠送给晋平公。从六正、五吏、三十帅、三军的大夫、百官的正长、师旅以及留守的人都有贿赂。晋平公答应了，派书相通知诸侯。鲁襄公派子夫惠伯回答说：“君王赦免有罪的国家，来安定小国，这是君王的恩惠。”寡君听到命令了。晋平公派魏书挽梅迎接魏献公，准备让魏国把夷夷给魏献公居住。崔五子扣留了魏献公的妻儿，以便换取五路。当初陈哀公会同楚康王攻打郑国，经过陈国的道路，水井被填平，树木被砍伐，郑国人怨恨他们。六月，郑国的子展、子产率领700辆战车攻打陈国，夜间突然攻入陈国都城，于是进入城里。陈哀公扶着太子偃师逃奔到墓地里，遇到司马桓子，说：“在上我。”司马桓子说：“我要去巡视城墙。”遇到贾货，车上载着他的母亲和妻子，贾货让母亲和妻子下车，把车子交给陈哀公。陈哀公说：“让你母亲留下。”贾货推辞说：“不吉利。”和他的妻子扶着母亲逃奔到墓地，也免于祸。子展命令军队不要进入陈哀公的宫室，和子产亲自守在门口。陈哀公派司马桓子把宗庙祭器赠送给郑国。陈哀公脱去上衣，抱着射神的神主，让他的众人男女分别排列捆绑，在朝中等待。子展拿着绳索进去见陈哀公，两次下拜叩头，捧着酒杯敬献。子产进去，清点俘虏的人数就出来。祝使向射神祈祷除灾，司徒归还百姓，司马归还符节，司空归还土地，于是撤军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诸侯在重秋结盟，这是因为和齐国讲和的缘故。赵文子执政，命令减轻诸侯的贡礼，而加重礼节。穆叔觐见他。赵文子对穆叔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战争大概可以稍微停止了。齐国的崔氏、庆氏新晋执政，将要向诸侯求取善意。我知道楚国的令尹，如果恭敬地施行礼仪，用文辞来引导，来安定诸侯，战争可以停止。楚国的韦子冯去世，屈建担任令尹，屈荡担任莫敖。叔鸠人终于背叛楚国，楚国的令尹子木攻打叔鸠，到达离城。吴国人来救援，子木急忙让幼师先出发，子强、西环、子杰、子骈、子瑜率领左师后退。吴国人处于两军之间，驻扎了七天。子强说，时间长了将会处于低洼潮湿的地方，低洼潮湿就会被擒，不如速战。请让我率领我的司卒去引诱他们，你挑选精兵列阵等待我，我战胜就前进，战败就看我情况处理，这样才可以免于被擒，不这样一定会被吴国人擒获。大家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五个人率领他们的司卒先攻击吴军。吴军败逃，登上山来看望，看到楚军没有接应，又回头追赶，逼近楚军。楚军的精兵与他们会合，吴军大败。于是包围叔鸠， 舒鸠溃散。八月，楚国灭亡了舒鸠，魏献公进入夷夷，郑国的子产向晋国进献战利品，穿着军服处理事务。晋国人询问陈国的罪状，子产回答说，从前于恶父担任周朝的陶政，来服侍我们先王，我们先王依靠他锋利的器具用品，并且他是虞舜的后代，所以把长女大姬许配给胡公，封在陈地，以备三客。那么陈国是我们周朝的后代，到今天还依赖着。陈桓公死后发生动乱，蔡国人想要立他们的外甥，我们先君庄公拥戴武夫而立了他，蔡国人杀了他，我们又和蔡国人拥戴奉氏立功，到了庄公宣公都是我们所立的。夏氏的祸乱，陈成功流离失所，又是我们让他回国，这是君王您知道的。现在陈国忘了周朝的大德，蔑视我们的大恩，抛弃我们的姻亲，以仗楚国人多来欺凌我们，裨益不能得到满足，我们因此有往年那次向晋国的报告，没有得到允许，就有陈国攻打五国东门的战役。在陈国经过的道路上，水井被填平，树木被砍伐，裨益非常害怕不能取胜，而让大姬蒙受耻辱。上天引导我们的心意，开启了裨益的心，陈国知道自己的罪过，在我们这里得到惩罚，因此敢于奉献战功。晋国人说，为什么要侵犯小国？子产回答说，先王的命令，只要有罪就分别给予处罚，而且从前天子的土地纵横一千里，列国土地纵横一百里，由此依次递减，现在大国的土地多到纵横几千里了，如果没有侵犯小国，怎么能达到这样？晋国人说，为什么穿着军服？子产回答说，我们先君武公庄公担任过周平王周桓王的亲事，城濮那次战役，晋文公发布命令说，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，命令我文公穿着军服辅佐天子，以接受楚国进献的战利品，我不敢废弃天子的命令的缘故。士庄伯不能追问，向赵文子回报，赵文子说，他的言辞顺利，违逆顺利的是不吉祥，于是接受了战利品。冬季十月，子展辅佐郑简公到晋国去，拜谢打败陈国的功劳。子西再次攻打陈国，陈国和郑国讲和。孔子说，至上有这样的话，言语用来表达意愿，文采用来修饰言语，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愿，言语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远方。晋国成为霸主，郑国进入陈国，不是善于言辞就不能成功，要谨慎的使用言辞啊。楚国的韦衍担任司马，子木让他治理赋税，检查武器装备。甲午日，韦衍登记土田，丈量山林，聚集沼泽，辨别丘陵高地，标出盐碱地，计算水淹地，规划蓄水池，划分小块平原，在低湿地放牧，在平整的土地上实行井田制，根据收入来修订赋税，征收战车和登记马匹，征收车兵、徒兵、铠甲、盾牌的数量。完成后交给子木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十二月，吴王朱凡攻打楚国，以报周师那次战役的仇，进攻朝地的城门。朝地的牛臣说，吴王勇敢而轻率，如果打开城门，他将亲自攻门，我如果能射中他，一定让他毙命，这个国君死了，边境上大概可以稍微安宁了。听从了他的话，吴王攻打城门，牛臣躲在短墙后面用箭射他，吴王死去。楚康王因为灭亡叔鸠赏赐子木，子木推辞说，这是先大夫为子冯的功劳，楚王把赏赐给了韦衍。晋国的城正去世，子产这时才了解冉明，向他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。冉明回答说，看待百姓如同儿子，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，如同鹰瞻追逐鸟雀一样。子产很高兴，把这话告诉子大叔，并且说，从前我只见到了冉明的面貌，现在我看到了他的内心。子大叔向子产询问治理政事，子产说，治理政事如同干农活，日夜思考他，思考他的开始，又考虑他的结果，从早到晚去做，所做的不超出所想的，如同农田有界限，这样过失就少了。魏献公从夷夷派人跟宁喜商议，宁喜答应了。大叔文子听到后说，哎，师所说的我自身尚且不能相容，哪里还能顾及我的后代，宁子可以说是不顾及他的后代了，难道可以这样做吗？恐怕一定不行。 君子的行为要考虑到结果，要考虑能再次施行。书说，慎重开始而恭敬结束，最终就不会困窘。诗说，早晚不懈怠，来侍奉一个人。现在宁子看待国君还不如一齐，他怎么能免于祸患呢？下棋的人举棋不定，就不能战胜对手。更何况安置国君而不确定呢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了。九代的卿族一举而灭亡，可悲啊。在一一会盟的那一年，齐国人在夹地筑城。那年五月，秦国和晋国达成和议。晋国的韩起到晋国监督盟会，秦国的伯车到晋国监督盟会，虽然达成和议，却没有结盟。